一个人的书房出品。
这世间所有的白，作者李娟，朗读者子欣。最坚强的时刻在梦里。很久以前，我们在深山里，那年外婆88岁，我决定带着她离开。我收拾好行李，和外婆走到土公路边等车，等了很久很久。我对外婆说，以后你就跟着我过，跟我到乌鲁木齐生活。我都打算好了，我们两个怎么过日子，租什么样的房子。外婆轻轻答应着，但什么也没说。后来才说，我不是不想和你在一起，我是怕拖累你。我眼泪流个不停，但还是说，外婆，我们一起过，你不要怕。后来车来了，我们上了车，我晕车，一路上不停下车呕吐，外婆也跟着下了车，抚摸我的背。后来车路过一家荒野小店，大家下车休息。当时那家店里只提供炸鱼，我便给外婆买了一些。外婆本来从不吃有腥味的东西，但那天却吃了很多。之前我们在山林间一连坐了7-8个小时的车，一路颠簸，我们都又累又饿。还有一次，一个朋友打了电话来，告诉了我一些事情。我强装镇定，思路清晰地与他一问一答。挂上电话后，万念俱灰，像是第一次感受到一个词，无依无靠。我不顾一切的痛哭。后来听到外婆在隔壁房间走动的声音。有一次我搬了新家，把外婆接来，房间里空空荡荡，所有的家具只有一把折叠的行军床和一根绳子。外婆睡行军床，我睡地板，绳子横牵在客厅里，所有衣物和零碎物食都挂在上面。直到半年后我才有了一张床。又过了半年，床上才铺了褥子。那一年外婆93岁。当我搀着她第一次走进那个空房间时，对她说，外婆，以后我们就住在这里了。她四处看了看，找个地方坐下来，解开了外套扣子。有一次我决定不上学了，我去找妈妈，去到遥远深山中一个从未去过的村庄。下了车，司机指着村头一幢孤零零的泥土房屋说，那就是你家。我推门进去，迎面扑来熏羊肉的味道。外婆在炖肉，她从不吃羊肉，闻着味道就恶心，但却知道那个是有营养的东西，他乐于炖给我们吃。那时他86岁，还没有摔跤，还没有偏瘫，还很硬朗，很清醒。我们生活的房间很小很小，顶多10平方米，前半截是裁缝店，后半截睡觉和做饭，中间挂了块布帘。我们家共有4-5块布匹挂在墙上，而村里的另一家裁缝店有50-60种布料挂了满满当当一面墙。我开始跟着妈妈干裁缝活，生活终日安静。后来妈妈买了录音机，不停地放歌。后来所有磁带里的每一首歌我们都会唱了。有一次我从外面回家，那是在深山里，我们的家是一面用木头撑起来的塑料棚，还没有帐篷结实， 我走进塑料棚，看到妈妈正在称糖块，她把糖每200克分作一堆，外婆站在一旁，将那些糖堆一一装进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里，并扎紧口。那样一包糖卖2块钱。两人做这事做了很久很久。我看到柜台下已经装好了好几箱子了。那么漫长的岁月。还有一次，我5岁，外婆对我说，我们没有钱了。生命中第一次感觉到了焦灼和悲伤。那时我的妈妈在外面四处流浪，当时外婆是拾破烂的，整天四处翻垃圾桶。我在吃苹果的时候对外婆说，我一天只吃一个，要不然明天就没有了。很多年后，外婆都能记得这句话。这些都不是梦，昨天晚上的情景是梦。我梦到以前不停地搬家租房的那些年月，梦见很少的一点点商品稀稀落落摆在货架上，梦见我们一家三口安静地围着一盘菜吃饭。生命一直陷落在那些岁月，将来见到他以后，我要对他说，世上竟会有那么多的悲伤，不过没关系的，我最终还是成为了自己最想成为的样子。外婆的早饭。一般来说，外婆吃过早饭都会睡一会儿觉的，睡醒了屋前屋后转一转，然后一般来说还要再睡一觉，这一觉得睡到午饭做好了才能结束。吃完午饭后，一般来说她老人家一定还得躺上一会儿，躺到半下午，睡得实在睡不着了，起来在屋前屋后转一转，然后回到帐篷里，往床上一倒，一般来说又要睡到晚上开饭时候。白天睡成这样，那晚上干什么？晚上就开始玩了呗。一整夜他睡的帐篷角落那边稀稀疏疏响个不停，有时会有哐咚一声，肯定是摔跤了，要不就一定是弄倒了什么东西。吱吱吱的声音源自一捏就响的橡皮小号，叉叉叉叉叉叉，再给会跳的玩具小青蛙拧发条，吧嗒吧嗒吧嗒，小青蛙开始跳了，哗哗哗哗哗哗哗。不用说，又在数他的私房钱。有时候各种各样的怪声音还会一路延伸到摆放糖果的小食品货架那边。也不能怪老太太嘴馋，闲着也闲着，不吃怎么着。而他老人家只要来了兴致，深更半夜也会旁若无人的唱歌，唱那种川味极浓的，调儿根本就不带拐弯的，招魂一般的曲子。好在我们也听习惯了，乍然一听的人还真受不了呢。总之一夜不得安宁，直到天蒙蒙亮了，我们才能疲惫地沉沉睡去。那时天大的声响也惊动不了我们。那样的时刻，外婆也开始起床做早饭了。如果那个时候我醒着，会从帐篷缝里看到外婆一手拎一截小木桩，一手捏着窄窄一溜桦树皮，弓着腰慢慢向炉灶那边走去。为预防火灾，我们家的灶砌得离帐篷比较远， 在沼泽边的下风处，炉子很简单，三块石头往那儿一堆就行了。旁边还有一个大大的石头，很平，做饭时可以放些油盐酱醋。没有风的时候，我们也把它当作饭桌围着吃饭。炉灶旁边还支了个人字形的小棚，里边剁了柴火。外婆引燃桦树皮，小心地放在灶膛里，又添些碎柴掩在上面，拢着手罩上火苗，挡住风，等火苗慢慢地越燎越大，才轻轻地搁上大柴，然后支锅烧水，淘米下锅。就这样，清晨里，世界的第一缕炊烟在群山和森林间飘飘渺渺地升起了。我又朦胧睡去，梦里也去到了炊烟所抵达的最高处。除了外婆，一些牧羊人和外地来的收购羊和羊皮的维吾尔族人、回族人也要早早地开始一天的内容。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路上走了很久了。早上多冷啊，他们裹着沉重的皮大衣，在清晨发白发亮的冷气里走着。草地被冻上了，泛着白霜，硬硬的，踩得嘎吱嘎吱响。太阳还没出来，天空也白茫茫一片，整个世界清晰而冷淡。这时，第一缕炊烟在群山和森林间飘飘渺渺地升起。如果我也是一个远行的人，看到这种情景，也会马上改变自己原来的方向，非常高兴地循着炊烟寻去。于是每天的清晨，在荒野里的火炉旁，总会围过来很多寒冷的行人烤火取暖，还有人在路上远远地朝这边打招呼，急急忙忙往这边赶。他们以炉灶为中心，紧紧围坐一圈，高兴地说这啊说那，不时帮忙往炉子里添一块柴。稀饭沸开了，就赶紧帮着接一下锅盖。每到这时，外婆就会进帐篷，捧出一摞碗来，为他们每人匀出一小碗滚烫的米汤。他们连忙感激地接过，谢个不停。然后在热气腾腾的水蒸气和炊烟里，很幸福的小口小口嘬饮。这时，远处的天空越来越蓝，突然大地轰的一片金黄，太阳从群山间升起来了。似乎也在同一时刻，羊群的咩叫声和牛哞声突然密集起来，一声声长呼短应，整条山谷都热闹起来。听着这声音，我们倦意更浓，游在梦中，只觉枕边一片透亮，被窝更加温暖了。偶尔眨开条眼缝，从帐篷缝隙里瞟到外面，炉灶边的人们正恋恋不舍地起身离开，在朝阳里耸动着点点金黄。外婆早饭的火炉多亲切呀，他沁进了多少寒冷行人最幸福的时光之中啊。但是正在最感动着的时候，
大懒虫小懒虫快起来，太阳晒屁股啦，都睡一晚上了还没有睡够。
真是窝火，也不知是谁让我们睡一晚上都没法睡够的。但这时候要再不起来的话，就有顾客钻进帐篷掀被窝摆东西了。没办法，我睡在柜台上，我妈睡在货架下，都不大雅观。
我们便哈欠连天地离开被窝，迷糊着眼睛叠铺盖穿戴梳洗。但是看到稀饭已经盛出，新新鲜鲜热气腾腾的搁在炉灶边的大石头上，三碗稀饭间摆着一碟子泡菜也刚捞出来，水淋淋的，不禁让人精神一振，好心情伴着好胃口全来了。我们一边喝稀饭，一边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似的问道，
咦，你什么时候把饭给做好了？
他得意的呀，
我怕吵醒你们，干什么都悄悄的。
这话更是比什么都气人。接下来他又很体谅地说道，你们干活从早到晚太辛苦了，我给你们做顿饭嘛，也没什么的，我又不是老得不得动的人，能干一点就干一点嘛，你们太辛苦了，我只想让你们好好的休息，你们只要休息得好我也就放心了。真是毫无办法。吃完这顿珍贵的早饭，一般来说他老人家又上床睡觉去了。
你好啊，许久没收过信了吧？一个人的书房现在开启全新栏目《声音邮局》，每周五晚八点在微信公众号内独家播出。常常想，信多好啊，可以慢慢的给你讲那些细微的感受，与只有你才关心的心事，再慢慢的化作一张纸上或多或少的文字。至于里面藏有多深的情谊，只有听了才知晓。当伍迪·艾伦收到许久不回的老友写下的回信又没钱拿，他一定既无奈又抓狂。当张爱玲写下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他得下多大的决心才能斩断这半生的纠葛。当泰坦尼克号发出我们正在下沉的讯息时，又装载了多少生命凝聚的希望。信虽简短，却意味深长。一个人的书房全新栏目《声音邮局》，每周五晚八点，在微信公众号内，重拾这些遗落的信件，让文字化作声音，陪你一起回到那个时刻，那个瞬间，一同感动、大笑，或者流泪。
三毛因为看到《国家地理》杂志，认定那是自己前世的乡愁，就莫名其妙的、毫无保留的将自己交给了撒哈拉沙漠。当三毛做出这个决定时，三毛的父母亲更多的是担心和忧虑。不过三毛倒是乐得自在，把沙漠贫瘠的生活书写得乐趣无边，家书一般发表在报刊上后，更是受到人们的热烈追捧。为人父母的心境总是与子女不同，三毛母亲缪晋兰写下了这封给三毛的信，以表达自己对女儿去往异乡的复杂心情。前往一个人的书房公众微信号，在声音邮局查收三毛母亲写给三毛的一封信。我是优麦，为你朗读。